Right.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环节呢，都可以上线实时去看我们演讲的这个视频以及相关的这个内容。我叫 Kale， 我是项目经理主管。那在微软这块呢，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环节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图形处理方面的一些投入。大家可能也知道呢，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讲我们在做一些大的调整，比如说呢一些性能的提升，新的这个特性的引入，不管是在这些变化里头呢，在图形处理，在显示这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块做的一些投入。在今天的活动上呢，我会比较提纲挈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图形系统中做的一些改进，在过去几年做的一些改进，在 Win10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上体现的一些改进。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怎么通过一系列的步骤，通过演进的这个方式达到我们目前的状态，然后呢也会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新的一些驱动的模式，还有这个新的 DX12 的一些特征。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比较有这个养料的而且比较容易炫耀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我会做一些演示，就是在性能提升方面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在图形显示技术方面的一些大的改进。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幻灯上呢，我们列出了就是在图形系统这块呢有两块，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WDDM 我们驱动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另外呢还有这个 DX10一到十一之后的一样的一些版本。那在十一之后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后续版本来做一些渐进式的这个提升，比如说呢Win7 呢我们是 DX11， 然后 Win8 呢是 DX11.1， 然后呢 Win8.1 呢是这个 WDDM1.3 DX11.2。 那在 Win10 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个质的提升， WDDM 2.0 和 DX12。 那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些提升方面带来的一些特性，那它也可以显示我们在这个图形显示技术方面我们的一个优势。在 Win7 里头呢，在这个平台上，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图形卡上的这种运算能力、处理能力呢，它是可以被释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把一些原来在 CPU 上做的这个任务处理呢，转移到了这个 GPU 上去做。那我们而且可以在这个串行的基础上来做一些并行的这个计算。所以这是我们比如说有这个 DX 2D 的 Direct 2D API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把工作任务这个卸载到这个 GPU 上去运行的一些这个性能，还有一些在画质图形处理方面的一些改进，比如说在 IE 方面的一些改进。另外呢，我们到了 Win8 之后呢，我们去看到呢，就是在片上系统还有这个 ARM 系统的一个推出，那我们能够来支持 ARM 的 CPU 跟 GPU。 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以这个图形为基础的这种渲染，图标为基础的这个渲染。那一般呢，这是在这个 ARM 的这个 GPU 里头呢才会来实现的。另外呢，我们也是进一步优化了我们的这个电池续航能力，另外把一些基本的这个显示方面的这种低功耗的技术能够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升级。然后到了 Win8.1 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更新，比如说呢，在这个片商系统这块我们做了更大的改进。我们的提升包括呢，我们怎么去来管理能耗、功耗，怎么去来做这个视频的回放管理。那比如说呢，我们有个48赫兹的这个这个视频的这个支持，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图形资源的一个嵌入。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个 DX9 的这个硬件呢也是做了一些性能的提升，因为呢我们DX 这个9这个低端版本的一些这个性能呢，它是可以这个兼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对它的这个性能进行了一个优化。那现在我们是迎来了 Win10， 那这个 Win10 呢也是体现了很大的一些变化，那包括它的这个驱动的一个模式，还有这个 DX12。 那在这里头我们首次推出了 WDDM， 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特性。那主要呢是适用于这种8K 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就高端的这个发烧级的游戏。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性能的提升，有系统的一个稳健性，在整个这个 Win10 里头呢能够为游戏、为功耗、为性能带来改进。另外还有一些改进呢体现在这个无线显示这块，当然这个无线显示呢它是 8.1 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想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呢这个 UI 呢可能在 Win10 的这样的一个界面上呢会有一些不同，就跟之前的这种即插即用呢是稍微不一样。那在 Win10 这块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微软混合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GPU。 那这种交火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有一个独显，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跟 GPU 跟 CPU 嵌入式的这种显示卡。所以呢这两个这个显示卡呢它可以有效的进行工作任务的一个接驳，可以把一些这个CPU 上这个做不了的工作任务交给这个独显去来做。所以呢在这种交火的这个模式方面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改进，我们听取了很多硬件合作伙伴他的一些意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进。那我再来讲一下这个 WDDM。很多的这个在游戏方面的性能的提升呢在Win10 这一块呢都是需要一些这个新的驱动模式它来实现。那它是适用于 DX12 的 WDDM 这样的一个驱动模式，就是 2.0 的这个版本。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 CPU的效率方面的一个提升，就是怎么把 CPU 跟 GPU 呢更好的进行资源的一个共享。那这对于一个每帧率它的这样的一个运算它的马力呢是有一个比较这个低比较一个高的这个要求的降低。另外呢对于在前台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呢它也可以进行资源调配的一个优化。所以呢前台的这个 apps 它可以用更多的这个资源，后台的少用。所以呢这是取决于这个应用它本身呢它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高端游戏方面的一个图形的配置，所以呢可能有两个 GPU 可以来共同的支持显示。那可能会在这个两个 GPU 之间呢有一个这个链接， 它可以让你这个两个 GPU 呢能够协调的为高端的这个游戏呢输出最优质的画质。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可选的灵活的这个这种特性呢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里头。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的游戏的 DVR 的这个模式呢也可以在 Windows 的这个 PC 上呢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有一些对于这个独显的一个视频输出的这种支持。那对于微软的这个交火解决方案之前呢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因为呢你可能需要这个在笔记本上的这个链接。现在呢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插一个这个显示输出。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呢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这个设置呢就可以来实现。那我想的这也是让人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从硬件合作方这块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反馈呢就是在交火这样的一个设置方面的一个反馈呢就是我们需要呢在我的这个笔记本上用这个独显去来做可能需要图形处理比较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说打高端游戏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显示任务。所以呢这是我们从高端的这个硬件合作方这块听取到的意见。那还有一些改进呢都是在显示技术这块，包括我们去来这个做一些放映啊或者说是多频输出，我们把一种这种物理模式的一个改变转为了一个虚拟的模式转换。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个桌面的管理器可以直接的进行转化。之前呢有这个双模的这个模式，它没有能够来解决这种物理切换的问题。现在呢有了这个新的，我们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分辨率的这个设置调整呢就可以来实现转换。不管你是笔记本啊还是台式机，不管是多屏还是说呢你是在多屏上来复制同一个屏幕的画像，只要你调一下这个分辨率，那你就可以在第二个这个输出屏上呢就可以来输出画面。那你之前的这个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它只是很快的闪一下呢就可以很快的做这个 DPI 的一个调整，而且呢不需要呢你再去做登录啊登出。当然呢它是有一些时间的这个缓冲的，就取决于你有多少个屏要来用。但是不管怎样呢你只要呢把这样的一个调整提交之后呢，所有的这个三个屏幕它只稍微黑一下，然后呢整个画面呢就又回来。那之前呢你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显示器呢插来插去搬来搬去，现在呢你只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模式的调换呢就可以来实现。那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演示的时候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惊叹。那我以为呢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切换呢可以做得这么快这么便捷。那还有讲到这种克隆模式，那之前呢在 8.1 的这个操作系统上呢，我们这个克隆模式呢它一般用来是做一些这个效率软件的，比如说你在会议室里头你把一个外部的放映设备或者说是电视的显示设备呢接入电脑，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调整，简单的这个比较，看一下呢最低的两 个设备之间它们可以支持的分辨率是多少，那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台式机上呢做一下你的台笔记本上来做一下你的这个分辨率的调整。那嗯，不管呢是你自己内部的这个显示器或者说是外部的这个显示器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分辨率。现在呢在新的这个操作系统上呢，我们的这个克隆模式呢就是你在插入之后你就能够立刻感知它的这个分辨率。然后呢现有的这个设备呢会对于这个分辨率呢进行一个缓冲来适应这个接触设备的一个分辨率。所以呢你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屏幕上呢不会有这个太多的一个改变。如果你想让这个外接设备呢达到它的这个原生分辨率，那你可能就不需要用这个克隆模式，用另外的模式来实现。再来讲一下这个 Miracast， 我觉得现在呢也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无线显示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呢IHG 的这个驱动呢它会来做这个比较，来做这个模式的一个设置。在 Win10 里头呢我们是把所有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功能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之前呢让这些 ISV 的合作伙伴呢去来这个嵌入，然后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特性呢又再移植到了我们这个 Win10 系统上。从一个 ISV 到另外一个 ISV 呢你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是做这个无线显示的话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不协调。那现在呢所有的这种标准呢都是所有的一些特性呢都是嵌入到了这个系统之内。那我刚才讲到了这个 WDDM 2.0 的这样的一个驱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改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不同的 ISV 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呢都是非常的协调的，非常的统一的。那在 8.1 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是在做无线显示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去找这个设备，它不像是一个直接的这种插入式的那么简单。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Charms 的这个任务栏上呢来实现，就有点像这个即插即拔用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就像硬件接入一样，它可以有同样的一个体验。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哪一个显示器呢它是空闲的可以用的，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呢进行这个无线的这个显示。所以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简单了很多，那 ISV 他们也不需要呢再去麻烦的做这些功能的一个嵌入，所以呢他们对于这种工作上的一个方便性呢也是觉得很感激。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个新的硬件的通道，对于这种硬件加速的指针支持。我们之前也用这个指针，这个指针如果在屏幕上移动的话，那整个画面呢都会重新的调整，所以呢你不会呢就是在帧速方面呢有变化，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卡顿的这个现象。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动态分辨率与这个帧速调整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它可以让这个图形的调整的更加的快，而且呢对于用户来说呢更加的平滑，对于这个 Miracast 它能够让这个系统更稳健。
然后在接驳站呢我们也加入了一个 UIBC 一个向后的频道， 也就是你并没有任，假如说你没有做任何，没有用任何的 WiFi 的频段的话，那就是用 UIBC 替换性的选择。好像是还有一个专门的探讨 UIBC 的，我不记得那个演讲的具体时间了，但是这一部分的演讲呢，讲的是如何能够去带来更大的一个 docking station 接驳站。就是通过我们有不同的频道的加入，比如说 UIBC 再加上 WiFi， 那我们在那一个演讲中会讲我们整个的接驳方案的，但是我忘了具体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因为我讲到了，Hybrid MS Hybrid 8.1 有一定的限制，就是在屏幕上的显示依然会有一定的限制。没有办法直接从外部的连接上呢去加入一个具体的 GPU， 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通过现在的这个缓冲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在总线上面呢把这样的 buffer 和其他的联系在一起，不管是 hybrid 的还是一个 all-in-one 的，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的 panel 来对待。因为 DWN clone 的加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不管你同时在连接着多少，不管说有多少个 GPU 在这个设备上，多少个 GPU 都可以和它们进行一一的连接，并且呢可以在每一个屏幕上所显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在过去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 DWN clone 在加入了之后，再加上这种虚拟模式，这个同时的连接同时的显示就成为可能了。再加上硬件的 DRM， 动态的帧率管理，我们其实就使得 PC 真正可以做到看更多，有更高清的有更高清的这种显示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新的内容。其核心就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硬件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并不想去看那样的内容了，因为就觉得这样的内容也不是来自于可信的源头的。但是呢，由于有了这个硬件的 DRM， 就可以同时去访问这些新的、崭新的内容，而且呢都是高清度的去做这样的访问，哪怕是180P 的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觉得呢大家可能会需要有新的 GPU， 也会有但是这个在 DRM 呢已经用在了这种新的 GPU 上面了，以此确保这样的应用，也就是硬件的 DRM 的应用在这些 GPU 上。我们对此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规格 WDTM2.0 但是我们对此呢的确有极强的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更多的用 DRM。 Game DVR 也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兴奋的一点，同时呢其实对此它探讨已经非常多了，这使得有一些非常酷的游戏的瞬间可以得到很好的捕捉。假如说正在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然后打到了某一点或者升到了某一级，非常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成就跟朋友们进行一下分享，你可以通过 Extra Box Game Act 进行一个分享，就直接点一下某一个按钮吧，然后把它定格在那里，因为是OneDrive 的，所以全都把它给推送到云端了。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进行重新的下载，重新的进行编辑，可以进行调整，就像是和其他的数字媒体今天的操作和显示是一样的，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的和社交媒体进行一下分享，来炫一下自己的成绩，打过了某一集，并且能把这个超过这一集、打过这一集的某一个精彩的瞬间定格下来，接下来和同事呢进行，和朋友们呢在社交媒体里面进行分享，就像是照一个照片或者是 照一段视频是一样的，完全在自己的云上就进行上传，然后点击一下分享，就可以和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是GameDVR 所带来的。这是 Display Driver Model 这边的。现在呢，我想介绍的是 DirectX12。DirectX12是最大的一个性能的改变了，这是我们在 OS 中所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性能改变的某一个方面。有两类，一类呢是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开发者呢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同时整个的一个 OS 系统的生态系统也降低了成本。我们把整个的负担呢在 CPU 进行了一下重新的分享，在 GPU 上也进行了负担的重新分担。我们已经有50%以上的硬件的市场份额，我们已经有带着 DirectX12 的这些硬件设备了。我们见到50%以上的 CPU 的平均的这样的成本的下降，后续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数据来进一步的证明这个成本的下降。这主要是看有多少 CPU， 如果是4个、6个、8个，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它自动的呢会进行一下平均的除以4、除以6、除以8。还有如果是 GPU 的话，也就是我们在 GPU 上其实已经进行了优化，我们看到20%以上的收益，GPU 的效率呢有20%以上的提升。这主要是因为部署了 DirectX 12所带来的。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在我们的 desktop 上面所做的这些可以用的这些，那么在移动的设备上我们也会看到，在 Xbox 上呢也会进一步的看到。DX12 有一些核心的特点。它非常之强劲，可以在高级别上、低级别上去进行应用。图文非常丰富的这些Fable、Halo 或者是游戏都可以去使用，或者是呢每天日常的这些低级别的也同样是可以使用的。这里面有一些想强调的特点，其中一个呢是在 state change 上的平均成本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使用了渠道的objects 所带来的。如果大家是做开发的就会了解具体是指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效率的提高，可以非常高效率的重新去使用这些 rendering 的命令。我们每一次呢在提出这些命令的时候，它可以再重新得到使用，可以捆绑得到再一次的使用。还有多线程的可升级性，我也是想在接下来的几张幻灯中再进一步的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多线程的可升级性。到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获得什么样的性能的改善和提高，真的是几乎完美的可升级性，在所有的 CPU 上去进行升级，还有非常灵活的高效率的这种资源的整合和捆绑的模式，可以得到反复的重新的再次使用。我们也和DX12 的 Descriptor 进行了共同的分享，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还有危险风险的管理。我们还加上了一些新的着色器，还有渠道的状态缓冲等。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炫的东西，很酷的特点。希望这有嵌入的视频就好了，左边的。这是 DX11。大家可以看到在 DX11 里面呢已经是32帧每秒了，右边呢是160多帧每秒。同样的 Dropouts， 假如说我一点击 Play 的话，那么左边的 DX11 就会看到，看得越深它更加的复杂， 然后同时呢可以看到有一定的这个失去失真，但是在右边呢可以看到这个帧数几乎是左边的六倍，右边的简直是左边的六倍，也就是我们看到真的是性能得到了极大的几倍以上的提高，如果没有相关的工作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也是我们把它叫做真的是在游戏台上特别仿真的那种游戏。大家可以注意到吧，左边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越往深走紧的话，那么左边就会出现一些一帧一帧的就卡，有一点卡，而且呢看起来这种着色和调整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在右边呢不管这个景深做的多深依然是感觉是非常好的。最后是 4.9、右边这个最后停下来的帧数是 4.9，这是两个月了，两个月的视频，两个月之前的。在两个月这两个月的过程中呢，我们还在不断的去提升，在驱动器啊、DirectX 12啊，还有 OS 上呢都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如果现在做这个视频对比的话，右边这个肯定会表现得更好，这算是一个基准吧。在此基准上呢，又加上了Release。接下来的这一个同样是 DX11 在左边， DX12 在右边，这是个童话，同样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准的，左边的是 DX11， 右边呢是 DX12， 大家在这里会看到的区别基本上看起来这个帧数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我们在对比的过程中会看到哪一个速度会更快，它真的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这种仿真性。看起来这儿好像还是一致的啊，这儿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等一下，不会，不应该是这样一蹦一蹦的，稍等。再来试一次。抱歉。请大家稍有耐心。好了，现在呢，太阳已经下去了，看一下右边。太阳是怎么重新回来的，然后比较起左边的，它的渲染的速度会进一步的提高。很抱歉，因为这个操作上的技术的原因没有办法清晰的展现出二者的区别，但是这也是一个实时的根据动画转变的一个游戏，再一次展示了渲染的能力的不同和渲染的速度。上面呢是微秒，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到右边，右边的这个呢是直接快了好几秒，而之前的这种比较是按照微秒所展示的，所以速度提升了很多。很抱歉，这个因为技术上的操作吧。接下来的是 Antec 的 合作伙伴做的，这也是我们之前就见到过的一些产出，现在看起来更好了。如果大家能够去 AnnetTech 上面网站上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到更好的一些文章。但是呢，这个 AnnetTech 呢，它是把同样是把 DX 11和12进行了比较，这里的比较呢是根据 course 的数目来做的。那红色的是六个 course， 是每秒29帧，但是12的话呢，就直接从29帧一直提高到了60多帧，甚至是70多帧，所以速度快了很多。这是用 StarSwarm 来做的基准做的比较，这是在 GeForce GTX 980上所做的。接下来的呢是在 AMD Radeon R9 上面所做的一个比较，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差距。所以 DX12 8.3帧每秒一直到41、42、43帧每秒，从8.3到43。它是把最底下的是 DX11， 然后中间是 DX12， 最上面的是和 Mantle 比较，所以说那个41、42、43是 Mantle 的数据，对不起刚才我说错了，但是呢可以看到有很大的 差距。这是按照微秒来做比较的，上面的数字的确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之疯狂的，红色的DX11 和 DX12，再往上呢就是 Mantle 的数据，同样是极大的差距。最底下的 GeForce GTX 680是从 3.6 到 33.5 之间。但是如果再看一下做了这个 DX12 的，如果按照微秒比较的话，差距就更大了。当 AnnetTech 在做这些文章来分析区别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并没有特别全面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当时呢我们有这个 S-Choice 的 demo 给他们做参考，当时已经可以用这个 S-Choice 来做这个参考了。这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一旦是在 DX12 上面可以看到 CPU 的使用极大的下降，占用的 CPU 在极大的下降。如果按照同样的功耗的话，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前吧，在 SF 所召开的游戏者开发者大会上面，我们讲了非常多的 DX12 的特点，我们也展示了众多的游戏，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会议上呢，其实也是有其他的一些 B 型论坛在探讨类似的话题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讲游戏和 DX12 相关的这些方面呢，就是专门专注于 DX12 给游戏带来的优势，他们更是专家。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提高和改善是显然的。GPU 的硬件，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像我之前所讲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了，基本上是接近于60%吧。这是现有的这些硬件，大家可以去下载 WDDM 和 D 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呢，这是可以用于桌面电脑的硬件设备方面的。同时呢，我们也和高通骁龙这边高通进行紧密的合作，我们在最近的几年中也开始和 ARM Holdings 进行合作，也是在 GPU 方面的合作，他们 ARM Holdings 在这个方面的进展也是极快的，就像和高通的合作一样，也是很好的合作。我们期望能够进一步的去更好的运营这些硬件。 ARM Holdings 呢，他们也在用自己的 Mali GPU 来做同样的事情。通过这样的合作可以看到，真的是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硬件在 得到统一的、一致的、全面的应用。讲到软件这个方面的内容，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涌现出来。其实就讲到软件这个方面的进展，真的让人非常之振奋。像之前预发布的那些驱动和 OS， 像 Elite4、Fable Legends 这些，Nitrous Game、Unity， 它现在已经宣布，说引擎呢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几个礼拜之前呢，还在讲他们新的游戏的合作伙伴公司，还有 FutureMark、StarWorm 这些公司呢，也展示出了潜在的。受益，我们有100多个工作室在和我们合作，将会进一步的去发布和 DX12 使用相关的一系列的游戏和软件的内容。测试和工具，我们有一些测试的工具，我们建议大家做的呢是用硬件实验室的工具箱，但是尽管如此，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实战中的用户的体验，也就是干脆直接打打游戏是最好的啊！不管是高端的、低端的，各种各样的测试工具都不如大家实际去玩一玩，有更加切实的感觉。然后把它们放在不同的 monitor 上面去看一下 DPI 的 scaling， 还有呢，如果说可以去放点 bug 进去，再来看看它的应对能力，也是更好的。直接去挑战一下，直接去看一下，会有一个 OEM 的测试的指南在 MSDM 上面呢会展示出来。现在呢，这个指南也是有的，在微软的内部呢已经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也很快呢会把这一部分的指南呢公布出去。
From a game perspective，
从这个游戏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用这个 DX12 的这个内容呢去来测试它的这个性能。那在我们的这个工具包里头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呢也会在未来呢上线。那大家手中的这些游戏，或者说你来绑定的这样的一些游戏，你在做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你们可能都要用这个 DX12 的这个引擎。所以呢，我们要问的呢就是首先大家呢要对这个 DX12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性能呢比较的熟悉，确保呢你跟之前我们拥有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驱动来进行一些比较。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工具包来帮助你们去做一些这个叠加，做一些这个性能的一个改进。那还有这个 Xbox 的这个周边产品呢，它现在更多的趋向渗透到这个 PC 里头，所以呢你可能也可以把这一点呢作为你们在游戏开发方面的一个考虑。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在不同的这个设备，游戏主机跟 PC 还有这个平板跟 PC 之间这样的一些这个迁移，所以呢要确保呢你考虑到不同的这个硬件的种类。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硬件呢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多样性呢可能会让大家一开始无所适从，或者说会遗漏掉一些内容。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介绍，比如说有一个这个 UHD的介绍，那应该也是在这个房间明天1点钟。还有这个英伟达呢有一个介绍，讲他们的新的这个 Maxwell GPU 的这个架构。 AMD 呢 AMD 也会讲这个 DX12 他们这块对于性能和这个效率的一个提升。还有这个二合一设备是我们这个合作伙伴英特尔的一个介绍。那还有一个实验室 的一个工具包，我刚才讲到这个工具包呢，大家可以去实验室去来浏览。那这个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内容，不仅呢包括这个驱动的模式，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标准啊规范啊，这是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呢应该会上线的。还有一些呢大家可以参考的资源，比如说这个 DX 12有一个博客，它里头有非常好的一些内容，有一些更新呢是讲这个 DX 它的一些问题，常用问题的回答的，还有一些这个评论也值得看。还有一个 GDC 的介绍，这是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商的一个大会，这是在洛杉矶的一个游戏开发者的这个大会，那它有一些音频资料呢，大概有13段是上传到了这个我列的这个网址上呢，其中的有7个音频呢，大概6-7个呢都是直接讲这个 DX， 其他的呢可能是讲游戏主机啊，或者说其他内容的，所以呢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通过他们来加深了解，在我这个今天介绍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加深你们的了解啊。所以呢这是我介绍的全部内容，那大家也不要忘记呢去填写我们的这个反馈表。那我们这是首次呢在深圳召开这个 WinHack 大会，同时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做发言，所以我也想了解大家对于我们介绍的一些反馈，我们哪一些方面需要来改进，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评论请留下，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呢在 WinHack 过得愉快。